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权力的密码》，作者王伟，演播大宇。
第29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呀，楚汉相争本质上就是传统的家族企业制度 PK 职业经理人制度，楚成楚制，汉成秦制，哎，仅此一条。其实楚汉对局的结果呢，在一开始就已经是一个没有什么悬念的定局了。所谓楚制呢，说白了就是家族管理嘛，哎，血亲政治嘛，家就是国，国就是家，哎，二者根本无从分开。战国时的楚国本质上更像是一个贵族共和国，甚至可以说呢是一个联邦啊。昭、屈、景三个氏族共同组成了楚国的芈姓王族，而在他之外呢，还有什么敖氏、燕氏、武氏、项氏、庄氏、黄氏，每一个姓呢都有自己的封地。这些地盘啊，不是楚王分封给他们的，而是人家的自留地。很多大族在当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殷商时代，只不过是因为楚王室实力最强，软硬兼施之下，这些大家族才在法律层面承认了楚王是自己的王。但是呢，这种承认呢，也仅仅是理论上的。现实中，楚国各个封地其实就是大家族独立王国，哎，也不用给中央政府纳税，自己呢完全掌握行政和司法的权利。封地内部，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高低、财富的多寡，完全取决于他姓什么，在族内的辈分高还是低。而楚国的中央政府呢，为了笼络住这些大氏族，还必须给人家的家族子弟啊预留好职位。国家机器就那么大，氏族子弟和王族子弟们一瓜分，那也剩不下什么了，是不是？所谓的楚国呢，就是由一个大大小小的圈子所构成的，而每个圈子都是以血缘为纽带而形成的。咱们中国有那么句古话啊，叫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在楚国呢，草创时期啊，这事儿啊是没问题的啊。楚人的先祖凭借家族血脉可以上下同心啊，筚路蓝缕。然而在国家疆域基本稳定之后啊，这种血亲政治就又成了楚国一切政治弊端的根源。大家族往往是连肉带汤一锅端，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他们眼中有家而无国，大族的家事就是全体楚人的国事，而楚人的国事呢，在大家族眼中啊，根本就不值得一提的屁事，是吧？这种局面呢，吴起想改变，结果被贵族发动政变，乱箭给射死了。屈原呢，也想过要改革，结果刚动了动嘴就被流放了。幸好他是王族子弟，否则可能会和吴起一个下场。那最终呢，在秦灭楚的战争中啊，秦人的史书中记载说，楚军面对秦军的进攻的时候啊，并没有多少抵抗意志，各部只有在保卫他们本族的封地的时候才会拼死的抵抗，可是一切都已经为时已晚了。天下大乱之后，项羽建立起了西楚，从管理模式上来说呢，基本上就是战国时代楚国的翻版，完全延续了血亲政治那一套。一个人在楚营中的地位本质上依然只取决于他和项氏血统的远近，这是任何的功绩啊也都抵消不了的。最显著的例子啊有两个。项羽的首席谋士范增号称是亚父啊，意思就是仅比亲爹差那么一点啊，第二爹。可还没到关键时刻，稍微一点风吹草动啊，这个亚父马上就变得一文不值了。陈平跳槽到刘邦阵营以后，随即对项羽展开了舆论战。陈平利用自己原先在楚营的人脉，花重金制造舆论，其实还真说不上是造谣。因为陈平啊，在楚营传播的言论是什么呢？说你们项家完全是家族管理，靠血统搞小圈子，外姓的这些个文臣武将们功劳再大，你最终也不过就是打工的，项羽完全可以说扔就扔啊。这个舆论战当中啊，造谣并不可怕，只要公开透明，哎，做好辟谣就能怼回去，可怕的是对方说的都是对的。如今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普遍呢都开始重视舆情了，特别是网络舆情。可是这种重视啊，却往往让人忘了舆论的本质。舆论最终是要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的，它只可能是催化剂，而不可能是改变事实本来面目的致幻剂。苍蝇不叮没缝的蛋，2000年前陈平恰恰是明白了这个道理。 陈平下大本钱散布这些言论，其实并不指望这点苍蝇能造成多大的杀伤。他真正的对楚军的打击是让所有人都意识到了项羽这颗蛋是有缝的。果不其然，楚营的舆论开始有激化项氏族人和外姓高管矛盾的趋势了。而项羽作为老板，原本应该是居中坐在仲裁者的位置，可是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姓项啊。最终呢，季布啊、钟离昧啊等等这些外姓将领被边缘化了。作为了外臣总后台的范增被解除了职务了，在回老家的途中病死了。汉对西楚的舆论战之所以像刀切豆腐一般顺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陈平对楚的问题实在是太了解了。他也曾经是项羽阵营的谋士啊，通过功劳获得了卿一级的爵位，可以说呢，不但有高薪还有股权。而另一方面呢，陈平还是楚营圈子文化的直接受害者。陈平曾经作为项羽使臣说服了殷王司马昂，其实什么王不王的嘛，不就是一个地方军阀嘛，投靠项羽接受周边。结果没成想呢，刘邦还定三秦，彻底控制了秦国故土，刘氏集团行情一路看涨啊。而司马昂这种地方军阀呢，自然就追涨杀跌嘛，就转投到刘邦那边去了。这其实就是一次不可控的失败。然而陈平啊，却成了事件的背锅侠。因为这件事啊，没有人承担责任是不行的。你让项羽圈子里的人来承担，这玩意儿不好看嘛。很可能众多项家子弟瞅着陈平这外来户呢也不爽啊，自然呢他这个外姓人就得背这个锅。好在陈平没有范增那么讲究，发现苗头不对赶紧就跑路了。史书里的说法呢是说项羽生性多疑。可你别忘了啊，项羽的叔叔项伯明里暗里一直和刘邦阵营有来往，可是始终安然无恙啊。一句话，你有多大能耐，干了多大成绩，到头来终究敌不过一个姓项。项羽是典型的贵族子弟，在他的逻辑当中，血统才决定了一个人高贵与否。所以在他眼里呢，他父辈是老大，他是老二。对于那些布衣平民出身的官员，无论项羽最初如何的恭谦礼让，但是他骨子里边依旧觉得这些个人呢，永远就是自己家的奴才。雷霆雨露那叫天恩，用你那我瞧得起你，不是你有能耐啊，什么什么责权对等，以功受爵，这些在项氏血统面前一文不值。而如此一来呢，项羽集团天然对外姓精英就缺乏凝聚力，进而整个集团呢也就缺乏扩张力。因为集团中每人都不是傻子呀，多数人肯定都会遵循心里边的这个所谓的心力互换的这个对等原则嘛，你给我多少利益和尊重，我自然就给你多少忠心嘛，谁也没有义务对谁无条件无原则的愚忠嘛，对吧。于是呢，项羽阵营的控制力和忠诚度呢就迅速的被削弱，放着庞大的精英群体也不愿用也不敢用。但是光凭项氏这七大姑八大姨三叔四婶二大爷这么点人来打天下，跪着包堆四十七个人，你说你可能吗？是不是反呢？对不对？而且项氏家族的成员呢，生下来就有干股，细下分封以后呢，西楚的地盘啊，直接就成了项氏成员的封地了。每个人都有铁杆的庄稼，只要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他们就不愁吃喝，自然也就没有向外扩张的动力。所以以上这些呢，其实也是一切搞小圈子机构的一个通病。这些个圈子有的是靠血亲，也有的是靠其他的天然的关系，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他们都是靠某种亲近感而形成的。虽说不可否认这种圈子在最初会有一定的积极的作用，而刘邦阵营承袭秦的制度，建立起了一套类似今天的职业经理人的管理体制，汉承秦制。而在此100多年前，商君就已经建立起了秦的基本盘体系。刘邦打天下靠的不是中央里的乡党，也不是刘氏族人，而是一个更大的盘面。虽然比着秦国这套体制的公平性弱化了不少，但是大体的结构依然是不差的。能力和实际利益积赏是连接这个基本盘的唯一纽带，功必赏，过必罚，最大限度的让所有平民成为汉阵营的基本盘。以功受爵制度，从平民当中可以不断的遴选出精英，而这些个精英呢，还是现行体制下的受益者，他们成为了这个基本盘的第二层级。而众多高端精英呢，在刘邦一视同仁的态度之下，最终也成了核心的第三层级。刘邦阵营内啊，从丞相萧何往下，直到普通士兵，大家都是要靠业绩来吃饭的。 你别看刘邦动不动一高兴就给谁封个侯爵，可是封的都是别人手里的地盘，你要是想兑现呢，你得先和刘邦一起干掉项羽和其他一堆杂牌诸侯。哎，有公平竞争的激赏体制，又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在那儿摆着，那后边的事儿自然就好办了。公元前202年年初，楚汉之争最终落下帷幕，楚灭汉兴，刘项之间差的不是运气，更不是人品，而是实力上的差距。而造成这种实力差距的是制度以及领导者的胸襟见识之间的差距。需要指出的是啊，直到最后一刻，项羽还是没有放下他的贵族逻辑。项羽被困垓下，深夜突围，我们都知道霸王别姬的故事，可这背后还有一残酷的事实，垓下被围的时候，楚军尚有10万人呢。项羽没有像长平之战中赵括那样率全军突围，而是趁天黑带着800亲兵秘密的跑了。对垓下数万楚军官兵，项羽没有给他们任何的交代，既没有布置他们突围，也没有授权他们向汉军投降啊。这么一来，这数万楚军就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失去了指挥啊。楚军营地的一切如常，成了项羽逃跑时最好的掩护。在项羽眼里，这些普通兵卒给他这个贵族献身，恐怕应该算是他们祖坟冒了烟了。第二天面对汉军的进攻，楚军上下还傻呵呵等着主帅下达命令呢，可是什么命令也没得着，没有命令又不敢随便的逃命，结果一战下来，10万楚军被汉军斩首8万呢。史记里对项羽的死，司马迁同时写了两个版本，一般人们知道的只有乌江自刎那个特别热血的版本，但是这只在史记项羽本纪一篇中出现，而同时期的绝大多数历史文献，包括史记的其他部分，项羽之死通常都说得非常简单明确，项羽逃出楚营之后被灌婴所率的骑兵斩杀于东城，而此地距离乌江尚有100多公里。关于项羽垓下被围啊，有一个著名的典故叫四面楚歌。那么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呢，当时汉军呢半夜在楚营外高唱楚歌，楚军自项羽以下莫不以为汉已尽得楚地，于是士气崩溃，才有了后边项羽率800骑南逃乌江的。可是问题来了呀，在没有音响设备的古代，光靠肉嗓子在旷野中使劲的喊，一个人那声能传多远去？而且为了安全考虑，士兵唱歌的时候肯定还不能离楚军营地太近，对吧？一个营地要保障几万人吃喝拉撒，那铺开了绝对给人的感觉是无边无厌的，对吧？有那么句俗话，人一上百星星闪闪，人一上万无边无厌，对吧？要让大部分楚军都听到，刘邦和张良得准备在楚军周围放多少千人合唱团呢？而且军队主官的营帐肯定是在营区内层，如果项羽本人都可以听得见歌声了，那这些人是在什么地方唱的呀？大军驻扎，无论昼夜，外围必然要保持多支小股部队来回巡逻。如果汉军这合唱团和人家遭遇了怎么办呢？要是汉军真能解决这么多技术问题，那干脆过去对项羽搞斩首行动，那不更合适吗？除此之外，当时不是楚军以为楚地尽失，而是本来就这样。灌婴就是从彭城过来的，如果项羽的情报系统已经差到了这么久都不知道这件事，那么恐怕也没有什么可能能活着跑到垓下了，对吗？而至于说霸王别姬，其实也不过就是后人的杜撰。历代史书中对项羽的王后都没有记述，关于他身边的女人，史记中只有8个字，有美人名于常姓从，汉书里只多了1个字，有美人姓于氏常姓从，仅此而已呀。楚汉之争我们就说到这里，下期节目咱们继续聊。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